我必须先提到一位，就是我们大家都非常敬仰的一位音乐家，
是，
也是我们大家都认识很久的，就是萧泰然老师。
是，
萧泰然老师跟你感情深厚，可以说相知相惜不为过，可不可以跟我们说说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我跟萧老师的认识其实是算是有点奇妙，因为我之前在一个儿童合唱团工作，那也是本来是佳琪，然后佳琪离开了，然后找我进去谈，所以在华星儿童合唱团的时候，我认识苏庆俊老师。那刚好在那段时间，萧老师有很多作品，合唱作品的首演都是交由苏庆俊老师来处理跟表演，所以也是这样间接的机会。那会第一次认识萧老师是在民国88年921大地震那一年。那为什么印象那么清楚？是因为萧老师他那一段时间写了很多的作品，而且是需要比较难的钢琴的伴奏，所以就有一天我记得苏老师就丢一份谱给我，说回去练，然后就回去练，练了他说背起来，我想哇好严肃哦，合唱谱要背起来，所以我就把它背起来，然后他就带我去弹给萧老师听。那是我第一次很紧张，很紧张到萧老师淡水的家，然后坐在钢琴前面把他的曲子弹给他听，然后就开始了我跟萧老师，我觉得算是亦师亦友吧，因为他真的很疼我，因为他的年纪是比我爸爸还要年长，所以他带我好像带他自己的女儿一样。对萧老师印象最深刻是他每完成一个作品，他就请他的助理打电话给我，他就跟我说玉山我再写这个曲你来弹看看好不好，然后我就会到淡水，然后他就在旁边一直唱着他的旋律，然后我就弹着曲子，所以我们是这样子在他在淡水生活的大概5年内，我们都是这样常常的碰面。对，这就是我跟萧老师的情谊的开始。
我觉得音乐常常可以看到一个人的人文修养以及他最内心最真挚的部分。从你的角度来看，萧老师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人，而什么样子的个性，或者是说什么样子的一个精神，他到现在都觉得是没有人可以取代对你的印象。
我觉得萧老师第一个他是一个 非常有信仰态度的一个人，非常的虔诚的一个基督徒。他这样子的虔诚不仅是展现在他对人的态度上，也展现他在音乐上面的认真，或是说他的谦虚。那我觉得最明显，大家都知道萧老师其实常年来他心脏不好，有动过好几次大手术，甚至有很多的疾病在他的身上。但是我觉得在他的生活上，你看不到这些病痛，你看不到这些人称为是苦难啊，或是说哎呀我机遇不好啊，你永远看不到这个。你看到他是永远是对生命充满的热情，对音乐充满的热情，对他的每一天，他觉得说他只要活着的一天都是应该要为着音乐。
你会走上编曲的这条路，直接或间接来说的话，萧老师的作品有对你的素材的选择有任何的影响吗？
我必须说，在我回台湾之前，其实我对合唱音乐并不是那么的了解。虽然我是一个很喜欢唱歌的人，但是因为在国外其实就是都是唱一些大型的合唱作品，所以其实我不知道台湾这一块有什么。那但是回来以后，我觉得是因为回来接触了台湾的合唱团，你才发现说，哎，原来台湾自己的作曲家的合唱作品是这么吸引人。那萧老师的合唱作品就很明显分为两块啊，一个就是宗教音乐，他甚至有一个心愿说他希望把每一首的诗篇都把它谱曲，可是当然没有完成，因为太多了。然后他另外一块就是完完全全是他对台湾土地的热情跟爱，所以他会比如说跟向阳老师合作啦，跟许许多多的作词者合作，甚至他自己会写词，然后来出版合唱作品。所以我觉得可能间接也是因为回台湾以后大量接触到这些音乐，所以也就好像潜移默化，就是让我之后有这个机会开始编曲的时候是朝这个方向走。
因为我认识玉璇老师应该说很长的一段时间，那我以前刚开始回国的时候也跟福尔摩沙的苏清群老师有过一段工作的时间，所以其实作为曾经跟你们一起的共事者， 我真的觉得在福尔摩沙合唱团的一些演出，特别是在一些题材上面的一个选择或是曲目上面的一些安排，那我觉得这个是你们令人非常敬佩，也是每一次我们在聆听你的音乐会的时候，就是你们所制作出来的音乐会当中，特别特别可以感受到作为一个台湾人的骄傲，以及在音乐当中所得到的一些安慰。所以什么样子的一个信念让你们这样子持续的，就福尔摩沙担负着台湾音乐文化甚至于说作品的一些出版演出，那甚至于说推广。
我觉得这个可能讲要回推到2000年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在那个华星儿童唱团，然后我们有去Linz 参加第一届的 Choir Olympics， 那次的活动让我冲击非常大，因为你会发现说每一个国家他们都在唱他们的歌，韩国有他们自己合唱音乐，有和他们自己的民谣改编的很好合唱曲，蒙古他们唱他们的蒙古的歌谣，世界各地在唱他们的曲子，可是当我们到那个世界殿堂的时候，台湾没有这样的合唱作品，就是台湾还是在唱八骏赞，那是中国的合唱作品，可是台湾没有，所以那时候给我冲击很大。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是唱骆维道老师的一首短短的，就是给童声唱的两餐音还是什么，那当时我们在唱这些曲子的时候， 我印象很深刻，有一个台湾合唱界的大佬就跟我们说，哎呀，你们这条路走不出去了，我们都是到中国新疆了哪里去曲谱，那些才有市场性。这句话让我冲击很大，因为 我其实不属于合唱这块，我永远都觉得我是钢琴家，也不晓得会跟合唱产生这么深厚的感情，但是我是觉得说为什么台湾没有自己的东西。我记得从那次回来以后跟苏老师有比较多的接触，他就说，哎，那我们来帮台湾找一些曲子，看有没有人愿意帮忙写帮忙编，然后让华星的孩子们可以唱属于台湾自己的歌。那我们找了很多的作曲家，其实没有太多人有这样的兴趣，对，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是一个开始以后，然后我们就觉得说好像有那个责任感，需要继续再往前走，不然的话台湾会没有东西可以唱。
阿鲁爱努西亚汤伯伯尼卡丹古希汤伯伯诺夫马列的塔的素顔なる一筋の深き根タンポポ平和待つ
这首是陈永桃老师在他的专辑写给小孩子的歌《汤伯伯》，那汤伯伯就是蒲公英。我当时一听到这首，我就觉得说哇，好美。那刚好那段时间在合唱团有很美的女高音彩文老师，然后还有一个很好的男高音张耀群，我们都叫他王子，所以其实也有点是为他们量身定做。那我本人还蛮喜欢这首曲子。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常常看到玉山老师是在舞台上面，那甚至说有一些喜欢合唱的，不管是各年龄层，都有上过老师的课。那通常来说的话，就是像编曲，就你通常是在钢琴前或者一首曲子，你大概都花多少时间？因为其实
刚开始编曲的时候我分两部分好了，就说我刚开始写是因为有郑智仁先生的合唱作品，他的自己的一些歌谣，那希望能够变成合唱曲。那郑医师的作品是非常贴近土地，而且非常的容易吟唱，所以我刚开始是就是把郑医师的十二首作品把它编成一张专辑，这是一个开始。后来呢，我自己觉得这样好像还不够，所以我就去找我喜欢的民谣也好，歌谣也好。那刚才佳琪老师在问我说我通常花多少时间，不一定哎，我觉得我会去唱这些歌，唱到我有感动，或是说这个词很美，我觉得应该要被留下来。那我编曲快的话大概一天半，那也有那种一个月都想不出来，把它丢在旁边让它自生自灭，后来再捡回来的。那我通常是我在写的时候我一定要在钢琴旁边，因为很多人问我说哎呀，你和声的配置啊，什么和声进行啊，一四五一啊，什么减七半减七，对不起，我以前虽然和声学得很好，可是我都忘光了，所以其实叫我去分析自己是几级， 我不是照这些的，我会照自己心里的感动，然后我会在钢琴里面找我要的声响，我通常是这样子编曲。
对，因为看你的作品呢，有些是有钢琴伴奏部分，有些是人声的部分。那我觉得像人声部分，特别是无伴奏，我觉得你把每一个声部，然后甚至说有的时候是用人声来去代表里面的一些角色，甚至歌词性，我觉得非常的活生生。所以这个部分也是先有声音，你才在钢琴上面去尝试，或者是说像这种纯人声的部分，它的创作过程有在不同一点吗？
纯人声，通常我会决定要纯人声，我会看那个曲子，因为有一些歌曲或是歌谣，它可能句子很短，然后就会有什么四拍或是拉很长，那个要是没有钢琴撑着，可能会有点难，所以我就会写给钢琴。那有一些曲子，我觉得它本来就旋律性是很好，我就会写给纯人声。那纯人声，我觉得我必须要讲一个，就是说我很感谢我有机会在福尔摩沙合唱团工作。我觉得我对人声的观念跟概念，其实是团员们教给我的，他们用他们的声音来教导我，知道该怎么写让他们好唱，该怎么样写让他们有那个效果。我觉得是学习来的，所以倒不是真正怎么样在钢琴上。那有时候我觉得有时候我会听到我想要的声音，然后我去钢琴上面去找我想要的声音。那有时候是歌词，可能一个哀怨，我就好像听到了一个降记号在那里，所以我觉得大概是这样子。
因为我发现你觉得你跟合唱团的人就是感情都很深厚，有时候我觉得每次有时候可能去看看你啊或者是说去到福尔摩沙，我都觉得前面像个大家庭。什么样的动力可以让你们如此付出时间生命？我这样子说其实表象上是这样说，我的白话其实要说为什么可以加练这么久都不会嫌累啊。
我应该怎么说呢？我觉得合唱团的加练其实跟我们钢琴家的练琴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真的有音乐会的时候，你不会一个礼拜碰钢琴一次，就是我们会每天在钢琴四五个小时。那我们可能为了修一个音，我们可以弹一百次。其实合唱团员是指挥家的键盘，所以他必须要熟悉每一个键才能够弹出正确的音色。我觉得我后来我看到这以后我就释怀了，我觉得 这样练那么久就释怀了。对啊，
那这样子的话，弹奏者也就是指挥，其实能够让这些键盘们能够幸福，能够相信，能够相信大家一定能够在一段时间之内一起为一段美好的制作或美好的音乐呈现，我觉得这是为什么你们会如此的具有向心力。
是，那一方面我觉得唱合唱的团员，或是不能说孩子们，因为其实唱合唱的人口很多，我觉得跟一般学，我自己看到就是跟一般我们学古典音乐的人真的不太一样，他们真的好爱音乐，他们真的很爱唱歌，然后所以我觉得，所以他们愿意为了他们喜爱的东西来付出他们的时间跟心力。是，
所以说到这个年龄层，说到这个世代，就不得不提到你们的台青合唱团。
是
15年了。
是，
可不可以说说当时是怎么样发想这样子的一个我觉得非常具有种子概念的一个教育？
我觉得一样，就是苏建军老师，他就突然有一天他说我有一个梦，然后我们就好像是练完唱大家在吃宵夜，他就说他希望台湾能够像世界青年合唱团一样有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他就讲到了说世界青年合唱团每年举办一次，他会甄选从世界各地来的年轻的歌手，那帮他们安排住宿跟在就是 travel 的钱，但是这些歌手自己付机票钱，然后他就开始讲一大堆这个理念。那也因为世界青年合唱团的成立就感染了日本，日本是一个非常爱合唱的国家，可能从8岁唱到80岁的合唱团一堆，那日本就开始了这个日本青年合唱团，所以他们有这样的活动。那苏老师的梦想是说，哎呀，他希望台湾能够办啊，那可是因为这个是要耗很多精神啊，还有很多金钱，他说每个家长都愿意花20000块让一个孩子去参加英文影或是说什么样的活动，可是谁愿意花5000块让孩子去唱合唱，所以他觉得是不可行。所以这个就是15年前我们开始办这个活动，就是有越多的人加入我们，那所以这个活动办了15年，希望还有未来的15年继续走下去。
那我觉得像在最后哦，还是要回到你的作品。
好，
这么多人在诠释你的作品，你有最喜欢或最满意的曲子吗？
应该怎么说呢？我觉得我在开始编曲以后，我给自己的一个小小的对自我的要求，就是说我希望我每一场音乐会可能有新编6-7首，我要有一首可以代表我自己，或者说我要觉得我会很 proud 或是很努力的。所以你说真的要我满意喜欢，好像我也讲不出来。就像我们在弹琴的人，我记得老师跟我们讲说，你一定要自己爱上这个作品，你没有爱上它，听的人不会爱上它。
希望说任何认同台湾人文或者是说在信仰当中希望得到安慰的人，从这些音乐当中能够得到安慰，因为我总是觉得人生是最温暖的。这里是播客花生，我是徐佳琪，下次见。播客花生是由两厅院赞助播出， NTC 是 To Go 特别企划。